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姐心向你问安，我亲爱的同学。先约导论今天是第45课，老师将开始讲以弗所书，会谈到教会在基督里，基督在教会里，会谈到作者、主要结构等等。来，让我们预备心，这时候准备上课，有请亚波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开始学习以弗所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以弗所书里面向我们揭示了你的永恒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在基督里合成一体，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并且享受你在创始之前就一定要赐给我们的那永世的福气。愿你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在灵里是何等的富有，让我们不要活得像属灵的穷孩子。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人恰当的把罗马书和以弗所书合在一起，称作保罗书信的顶峰，因为从时间上来讲，两书都处于保罗书信的正中间。从文体上来讲，两者都更像是文学创作，而不是情景书信，即不是针对某一教会或个人的特别的问题，而是根据整体的主题设计来写作的。而且从神学上来讲，一个重在救恩论，一个重在教会论，一个重在系统神学，一个重在实践神学。再加上以弗所书可能是一封给各教会传阅的书信，更可见它的重要性。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著作日期与地点。从文内证据看，本书的作者多次表明自己是使徒保罗，书中的文字风格和神学与保罗的其他书信也完全一致。从文外证据看，早期教父罗马的格利勉在大约公元95年左右写的格利勉一书里面就引用过以弗所书作为经文。二世纪最早的新约书卷集合是由异端马吉安所作，上面把以弗所书列为保罗致老底家人书，其原因我们会以后解释。另一个二世纪的穆拉多利经卷也把以弗所书算作保罗的作品。近代有人怀疑保罗的作者身份，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本书的开头和结尾缺乏一些保罗惯用的问安的话。第二，本书与哥罗西书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第三，有些早期抄卷在一章一节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句话当中，在以弗所那几个字是空白。对此的回答是，正因为有这个空白，说明了以弗所书可能是一封给各教会传阅的书信，因此其中缺乏个人的问安就成为自然的了。本书内容中与哥罗西书的相似，是因为两书可能是写作在同一个时间，都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坐监的时候，表明了作者在那个时期里思想的连续性。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叫哥罗西的教会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那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一封被丢失了的保罗给老底家人的书信，而很可能那就是指以弗所书从以弗所开始传到老底家，再传到哥罗西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马吉安把以弗所书算作是保罗致老底家人书。至于有些现代学者认为以弗所书的神学用词和风格与保罗其他书信不同，都已被证明是主观的个人观点，而不是一定的结论。 因此保罗的作者身份应该是能够确立的。至于本书写作的背景，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结束的时候，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告知他的意向是想通过罗马去西班牙传道，但是在那之前，他要把从外邦人的教会捐的款项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请罗马的基督徒为他祷告，希望他能脱离在犹大的不顺服的人，好到罗马去。而神回答他的祷告的方式是让他在耶路撒冷被捕，被监禁两年之后被解往罗马，使他在罗马被软禁了两年。在那期间，他有机会得以向君王做见证，也有相当大的自由在被软禁的房子里传道。在这两年期间，保罗写了四部书信，被称为监狱书信，包括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这四本书写作的时间次序并不能被严格的确定，然而我们有以下的资料可以做参考，因为在腓利比书的19-30节表明保罗期待他不久将会释放，那时他将打发提摩太先去为他自己去腓利比的访问做准备。这说明腓利比书的写作是在保罗这次被捕即将结束的时候，很可能是他的上诉即将得到回应。所以腓利比书如果是写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捕期间，那么就应该是在这两年的接近结束的时候。至于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因为其中提到的人物如阿尼西姆、以巴弗、亚里达古、马可、路加、迪马和亚基布都在两本书中出现，所以很明显这两封书信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写作的。哥罗西书7-49节告知哥罗西书是由推基古送给哥罗西的教会，有阿尼西姆同去，而腓利门书是写给阿尼西姆以前的主人腓利门，请他为基督的名重新接纳阿尼西姆。可见这两封信是由推基古和阿尼西姆同时带去哥罗西的。因为腓利门书22节保罗也请腓利门为他自己预备地方，希望在自己获释之后到那里去访问，说明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两部也可能是在保罗这两年被囚靠后的期间所写的，当然这也可能是他在这两年任何时候的盼望。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保罗说了他的盼望是经过罗马到西班牙去传道，早期教会有见证保罗在被释放后去过西班牙，但从那时写的教牧书信中只可以看到保罗继续主要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工作。总之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可以写在这两年被囚的任何时期，但不能太靠前，因为要让阿尼西姆信主以致成为同工还要花一段时间。至于以弗所书，如果他就是哥罗西书4:16所说的从老底家传来的书信的话，那么以弗所书的写作就应当在哥罗西书的同时或者更早一些，因为以弗所书6:21和哥罗西书3:7告诉我们这两封信都是由推基古送去的，而以弗所与哥罗西、老底家等城市相距不远，所以很可能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都是在同时写成由同一批人带去的。当然也有可能以弗所书略早，时间相差至少要半年之久，允许推基古做从罗马到以弗所再回来的来回超过2500公里的路程。所以对于这四封监狱书信的写作时间，大概以弗所书是第一封，第二批是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最后是腓利比书，时间分配在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的两年之中，略微偏后。至于这两年被囚的绝对时间，最早是58-60年，最晚是60-62年，取决于把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中在以弗所待的时间是严格的算为2年0-3个月还是3年。总而言之，以弗所书写作的时间是在公元60年左右。关于以弗所这个城市和其教会，以弗所是位于小亚细亚即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的一个海岸城市。 在公元一世纪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人口有20多万。当时它有一个港口，通过凯斯提河通到爱琴海，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和道路交汇之处。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大道，都是以从以弗所开始计算里程，可见以弗所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重要地位。以弗所以拥有亚迪米女神的神庙为自豪，它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殖女神崇拜，有很多的淫乱和邪术与之相连。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花了至少2年3个月的时间所建立的。通过在以弗所的教会，保罗也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周围的许多城市。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感情非常深，在保罗之后，以弗所的教会又有幸有提摩太做他们的牧师，又有使徒约翰做他们的长老，那里的教会一度十分兴旺，造成了可见的社会改变，如行邪术的书被大量焚烧，亚迪米神庙的偶像的销售大量减少，导致银匠迪米丢引起的暴乱等等。不过很可惜，到了一世纪末，却被主在启示录里面提醒他们忘记了起初的爱。关于以弗所书的主题与信息，以弗所书与罗马书相似，主要不是针对教会里的问题而写，而是为了信徒生根建造而仔细设计的神学著作。以弗所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扩展信徒的视野，让他们能够了解神的永恒计划和恩典的范畴，进而欣赏神为教会所定的崇高目标。以弗所书似乎1至3章是讲理论，4至6章是讲实践。第一章讲了教会的最终的目标是使基督得荣耀，保罗为信徒理解这一目的而祷告。2至3章讲了神为着实现教会的这个最终目标而做的一切，使信徒在基督里从死中活过来，又使信徒在基督里合一，更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成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即教会。这是神在旧约里没有完全显明的奥秘，在新约里向使徒显明，并且保罗再次为信徒可以明白这些真理而祷告。第4至6章讲我们为了实现教会的最终目标该做什么。首先是教会里面的因拥有不同的恩赐而角色不同的各位圣徒，表现出互相接纳、地位平等以及服侍同一个主，在主内合一，因而教会在地上彰显神的三位一体的地位平等、角色不同的形象。其次，基督徒在世上要远离暧昧的事，形成一个与世人不同的基督徒文化，包括按神的标准处理世上各样的关系。最后，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整个以弗所书强调的第一是基督有高于世上一切造物，包括黑暗方面一切权势的能力与地位。第二，基督徒不光在今天已经与基督同死，从而罪得救赎，在未来将会与基督同复活，就在今天也已经与基督一同享受神所赐的各样的福气。第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拥有既在地又在天的双重身份。好，我们对以弗所书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以弗所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以弗所书共6章，可被分作2个主要部分，其中除开1章1至2节是全书的问候，和6章21至24节是全书的结语之外，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章3节至3章21节，主题是信徒在基督里的位分，其中讲了在基督里蒙拣选、本乎恩而得救和基督教会的肢体。而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从4章1节到6章20节，主题是教会中信徒的行为，其中讲了在教会里、在个人生活中、在家里、在工作单位中和在属灵征战中信徒所该做的事。好， 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以弗所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以弗所书是保罗的监狱书信中的一卷，其他的还有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些书信显然为保罗在罗马被监禁于家里时所写，参阅《使徒行传》28章。他后来获得释放，两三年后，约在主后67年，他再次被囚，最终殉道而死。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时，曾在以弗所逗留3年，因此极爱那儿的教会。此书像一部教会的指南，在小亚细亚各教会中广泛流传，广为人读，当中并未针对任何特殊的问题。以弗所书首先讨论教义，以确保基督徒明白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位分，然后是生活各个方面应有的行为，就是与那大有属灵福气的位分相称的行为。1章1-2节是全书的问候，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从1章3节到3章21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信徒的位分，这是本书的教义部分。头三章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以弗所的信徒完全明白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即地位、位分、名分是什么，这包括因着成为神的儿女而得到的地位、名分和属灵福气。信徒的生活要与自己在基督里的位分相称，就必须明白有关这位分的真理。头三章每章都分别侧重讲论这位分的一个方面。1章3-23节讲的是在基督里蒙拣选，保罗在此阐述了几条重要真理，务要明白才能领会和运用。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便已拣选了信徒在基督里，神已赐给信徒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已预定信徒借着基督蒙收养得儿子的名分，信徒已借着基督的血在他里面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信徒已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作为将来全福的凭据，信徒还已被照亮即光照，受了启蒙，已得了基业，已靠着神的大能而得力，即已被神的大能加强和赐力，已与他即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已成为基督的子民，以他为元首。请注意以上各句话中都有一个已，就是已经，这个在中文里表示过去时或完成时的副词，说明这些都是基督徒已经得到的属灵福气。神借着他自己在基督里的恩典，将这些好处和其他更多的好处倾倒给基督徒，这恩典应叫信徒大大的歌颂神的荣耀。只要信徒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位分，明白基督白白赐的是什么，他就会不住的赞美和感恩。第2章1-22节讲的是得救是本乎恩。在第二章，保罗重新着重讲论最大的属灵福气，即从罪中得着拯救。他首先提醒以弗所人，在基督恩典的工作还未做成在他们生命中以前，他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随从世俗歪风，顺服在撒旦之下，但神出于怜悯和爱救了他们，使他们在基督里活过来。救恩是神白白所赐的恩典，不是凭行为，唯独凭信心而成就。神早已计划即预定和决定信徒在得救后要行善，以此荣耀神。另外，信徒不光得救恩，而且被分别出来成为圣徒，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神家里的人了。另有耶稣做房角石，圣徒要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3章1-21节讲的是基督教会的肢体。接下来保罗围绕着教会的本质继续深入探讨得救的奥秘、好处和福气。他先讲到基督身体的奥秘，即按照神永恒的旨意，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这身体上同为肢体，都是平等的。 保罗为以弗所的圣徒及所有的基督徒祷告，以此结束此书的教义部分。保罗求基督借着他的灵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求基督因他们的信住在他们心里，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叫他们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叫他们得着神一切的丰盛。三章的20-21节是一个优美的祝祷，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的1-2节是全书的问候，保罗先宣告自己做基督使徒的身份是奉神的旨意，又称以弗所的信徒为圣徒，就是已经被神分别为圣，看作圣洁而接纳的。而圣徒的特点就是在基督内和对基督有忠心的人。保罗愿恩惠与平安从神和耶稣基督归于这些圣徒。恩惠是外在的礼物，平安是内在的反应，福气的来源是圣父和圣子。接下来在1章的3-14节，保罗向信徒揭示了他们已经从神得到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或者说告诉他们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是何等的富足。这一段可以按三位一体分作三段，各自着重于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在我们生活中的工作。从3-6节着重谈圣父，从7-12节着重谈圣子，从13-14节着重谈圣灵，每一段都以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做结束。一上来在3节，保罗就宣告了这一段的主题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借着基督把天上各样的福气已经赐给了基督徒，因此基督徒的首要的或最终的职责就是荣耀父神。4-6节讲到父神为我们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拣选和预定，这是一个至今在基督徒当中仍有巨大争论和分歧的观念，然而也是圣经里所揭示的神所做的最伟大的作为。拣选的时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的方式是在基督里，拣选的目的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之所以要在创世之前拣选，是为了要让救恩是单单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以后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之所以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是因神拣选了基督来做为人类赎罪的羔羊，而让我们可以因信基督而在基督里面罪得神赦免，首先在地位上成为圣洁，然后在实际上也逐步成为圣洁，使神拣选的目的得到完成。有人认为在基督里拣选的意思是一个整体的拣选，而不是个体的拣选。整体拣选的意思就是神决定了要救一批人，哪个人因为信基督加入这个群体就成为被拣选的人。而个体的拣选的意思是每个基督徒都是因着神的预先的拣选和圣灵的预工，得以克服自己本性所造成的试图远离神的倾向而得以信主。换句话说，整体的拣选意思是因着信而成为被拣选的，而个体的拣选的意思是因着被拣选而信。似乎只有后者才符合神用拣选这个概念来说明救恩是单单出乎神，而不是出于其他任何造物，以除去人有任何可以自夸的借口这个目的。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过，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第4节告诉我们，神不光拣选我们让我们得救，而且还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就是说神让我们在神的家里一经圣灵重生就立即被收养，得到成年儿子的地位。第6节告诉我们，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着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并再次提醒我们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7-9节讲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所做的是借他的流血使我们得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这乃是神丰盛的恩典，而这恩典乃是照着神的诸般的智慧预先设定要成就他的美意，也就是那个神旨意的奥秘，即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此神赐恩给教会，是神从永世以来要把天上地下的一切都赐给圣子耶稣的一个部分。十一节告诉我们，神既然赐基业给基督，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也就随着他得了基业，这本是神的旨意所预定的。十二节再次提醒我们，神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丰盛的荣耀从我们得到称赞。十三节告诉我们，凡信了基督的人就得了圣灵做印记，印记是表明神的所有权的证明，是基督徒得救的确据。十四节告诉我们，圣灵同时还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或者质，就好像神把自己付给我们用圣灵做头款一样，保证我们今天有圣灵的，以后一定会与三位一体的神同在。这个圣灵做我们的印记和质的过程将一直持续到神之民被赎，这里指的不是罪得救赎，而是在将来身体得救赎。而神让圣灵这样做的原因，也是为着使得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从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保罗为着让信徒明白以上的真理而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信徒首先真正认识神，然后知道自己在基督里已经有何等的富足，最后又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和基督现在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基督成为万有之首，也是教会之首，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充满的。如果说在第一章保罗是要提醒基督徒神已经使他们在基督里成为何等富足，并且他们的首要的职分就是荣耀神的名，并且保罗为使基督徒明白以上的真理而祷告，那么在下面的二至三章，保罗则是提醒基督徒神是如何成就他的工作的，最后也为信徒能明白以上的真理而祷告。二章的一至十节讲的是神如何使信徒在基督里活过来，而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一节讲的是神如何使信徒在基督里合一。这两部分都有一个结构，是先讲人的堕落，再讲神的工作，最后是神工作的结果。二章的一至四节指出信徒在得救以前与世人一样是在属灵上的活死人，这段的开头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结尾说本为可怒之子。因此不信者不是在灵命上得病了，而是在灵命上是死人，因此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断绝的，并且唯一真正配得的就是神的愤怒和刑罚。这段中间讲了人随从犯罪的三个因素，首先是世界系统，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世界系统是一个在撒旦掌管之下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它给人多方面的无形的压力，让人效法他的生活习惯和方式。这正是为何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已经命令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通过思想的更新而被神改变。人犯罪的第二个因素是随从魔鬼撒旦，就是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不信者都在每时每刻交鬼，但是撒旦因着控制世界系统，而且他有无数的邪灵帮助，所以撒旦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每一个不信者的生活。在重要的或关键的时刻及人物，如对夏娃的引诱，撒旦会亲自出手。人随同犯罪的第三个因素是情欲，即肉体的私欲，是不信者的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肉体并不等于是情欲或罪性，但堕落的人的肉体的确会喜欢与神的品格和道德标准相违背的事情， 基督徒在得救以前本与世人一样，本是堕落的、悖逆的和配得神对罪的愤怒的审判的。然而在四至九节讲了神的工作，四至五节讲了因着神的怜悯和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段的结尾是提醒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即救恩是完全来自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主动的寻求。一个属灵的死人怎会有自由意志去寻求神呢？若不是神通过圣父的拣选和圣灵的预工，使我们在基督里一同活过来，也就是凭圣灵重生的话，我们怎可以有对神的信心呢？这是加尔文派神学重要的一个观点，即重生在先，信心在后的重要支持经文。六到九节讲神的恩典不光在于他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还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赐给我们与基督一样的做神儿子的名分。对于生活在一世纪罗马帝国中的人来理解，这相当于当一个孩子刚一出生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授给成年的儿子所享受的身份、财富和地位。这当然是做父亲的极大的恩典。因着这句话的应许，我们说教会是既在地又在天的。第八节作为这一段的结束，再次提醒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就是完全从神而来。不过八至九节也平衡了人的需要凭信心接受神的恩典这一方面。这是一段著名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按照希腊文的结构来看，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句话里的这因为紧挨着信，所以是包括信也包括恩。神的恩典的拣选和圣灵的预工是出于神，就连人的信心也是出于神。这支持了前面提到的从逻辑上讲重生在先信心在后的理论。不过从时间上来讲，这两者是同时的，也不是出于行为，是与不是出于自己的信心相对比。因为恩典很明显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是因为人若凭行为正得救恩，固然可以自夸。人若说有出于自己主动的信心，就是说我找到了上帝或拣选了神，也是可以自夸。这两样自夸都是骄傲，都是罪的根源，都是天堂里不能允许的。第十节讲到神的工作的结果，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原文意思是手艺，或者是我们是神的艺术品，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也就是说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行善，没有提的进一步的目的自然是使神的恩典得到称赞。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节讲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里的合一。首先在十一至十二节讲了外邦人过去的可怜的地位是与基督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的应许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其实外邦人有拜假神，只是未拜真神，有虚假的指望，只是没有真实的指望。与神所应许的诸约是局外人，是因为虽然亚伯拉罕之约上讲了神将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万国，却没有讲明这祝福的内涵。与基督无关，是因为基督本是犹太人期待的他们的弥赛亚，以前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似乎建议如今教会成为以色列国民或新以色列，但小心这些词里面的附带的含义。教会中的外邦人并不需要成为以色列人，教会也并不是替代了以色列，但是教会的确是嫁接在以色列这棵橄榄树上的野橄榄。总而言之，外邦人过去是与神言明了的国度与拯救无关，如今却按十三到十七节讲，因着基督的救赎撤去了律法的规条，使以色列和外邦人当中的隔墙拆除，把两下借着基督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睦。这样十九到二十二节讲，外邦人不再是外人和客旅， 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信基督的外邦人与犹太人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神的国和神的家，不像以前是可见的国、血统的家，如今是不可见的国、属灵的家。并且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做房角石，教会里的不同的肢体互相合作，共同被建造，使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的居所。三章的一至十三节讲保罗蒙神恩召，把一个勇士的奥秘启示给他，让他传递给世人，尤其是外邦人。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得以与以色列人一起同为神的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尽管旧约里提到过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将要赐福给万邦，以及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将把神的光带给外邦人，甚至于约拿书的故事似乎隐含着犹太人将会不信，而外邦人将会信。但是犹太人中的一部分和外邦人中的一部分将会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被称为教会，即基督的身体，却是在旧约里没有显明，是在新约里，尤其是通过使徒保罗向世人显明的。保罗说他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是神对他个人的恩典，因他认为自己是圣徒中最小的一个，这可能是因着他以前参与过迫害教会。这福音也是对外邦人的恩典，同时也是对天使的恩典，因天上执政掌权的也借此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保罗说他为一生能做此一件事，就是坐牢甚至致死也不后悔。这就是为何这一段的开始和结尾一节和十三节都以保罗的坐牢做前后的括号。最后在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保罗第二次为他这封书信的读者祷告，他希望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从神在基督里得到的爱有何等的大，以及我们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得到的神的大能有何等的大。理解和体验这大爱会使我们对神永远感恩，并会自发的尽力的颂赞神的恩典。知道并使用这大能会使我们不至像属灵的穷孩子那样埋怨我们的天父使我们捉襟见肘，而是有充分的能力对付在世上遇到的挑战，可以对罪、对情欲、撒旦和世界夸胜，让我们能够按照神预定给我们的旨意去在世上行善，以使得神的丰盛的恩典得到世人的称赞。这也就是完成了神设计和建造教会的终极的目的。最后保罗的祝祷是为着神，愿他在教会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的一至三章系统的阐述了神创造教会的目的、基督徒得救的机制，以及神赐给教会的丰盛。理解和应用这部分经文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在世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必须的一步。好，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一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以弗所书的一至三章里面向我们揭示了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和你赐给教会的财富是何等的丰盛。求你让我们永不忘记我们的身份，无论是我们过去的身份如何是可怒之子，以及现在如何有了你的儿子的名分。因此知道我们得救最终的目的不是我们得救，而是让基督并最终使你的名得到永远的荣耀。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爱，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我们学习神学，做主门徒，成为被拣选的，成为基督的身体。那做基督身体的使命就是竭力保持在基督里合一。我们在被装备后去各尽其职，在教会生活中表现。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专心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学习。下一课呢，老师会谈信徒的行为，别错过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